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2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反驳川普指控奥巴马监听的指控。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星期二继续接受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质询。另外，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访问华盛顿，继续寻求美国的反恐合作。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反驳了川普总统提出的前总统奥巴马在去年总统大选投票的前几个星期对他进行窃听的爆炸性的说法。在星期一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科米还证实联邦调查局正在就川普竞选团队的助理是否与俄罗斯的利益集团进行合谋，帮助川普赢得大选进行调查。科米表示，我们没有任何的信息支持川普推文中所说奥巴马在川普竞选总部纽约川普大厦对他进行窃听的说法。尽管科米提出了这一声明，白宫发言人斯潘塞仍然表示川普不会撤回他的指称。斯潘塞说，我们已经开始了听证会，目前仍在进行当中。他说，还有很多的领域需要覆盖，有很多的信息需要讨论。科米告诉情报委员会，由于针对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反情报调查属于机密，他说，我不能更具体的谈论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和我们正在调查哪些人的行为。他说，国会领导人已经在闭门会议中被告知了相关的情况。但是科米说，他得到了司法部的授权，可以证实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内容包括川普竞选团队的有关人员与俄罗斯政府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个团队与俄罗斯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配合。科米作证之前几个小时，川普讥讽有关他的竞选团队为了获得大选的胜利而与俄罗斯利益集团进行合谋的说法。川普说，这是民主党为自己败选而制造的借口。那么有关作证的详细情况呢，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川普在本月早些时候发推文提出这一指控，直到现在还一直坚持这个说法。在这期间，许多官员，包括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中民主共和两党的资深议员，都明确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川普提出的这个指控。
Have you seen any evidence of any?
你见到过我所说的川普事件，也就是川普竞选官员助理们与俄罗斯人之间共谋以影响2016年总统选举的证据吗？
To sw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没有。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上周暗示，窃听是由英国特工实施的。他是引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位法律评论员的说法。这家英国电子情报机构 GCHQ 把这个说法斥之为荒谬透顶。但是上周五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川普避免把他提出的窃听指控与英国联系起来。有关这个指控的调查只是联邦调查局和国会议员们展开的范围广泛的调查的一部分。美国情报界调查的目的是要就莫斯科染指美国选举，帮助川普战胜民主党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问题做出结论。美国调查人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进行入侵。维基揭秘后来在网上公布了克林顿竞选团队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电脑里在投票前一个月的数千封电邮，这些电邮暴露了民主党为帮助克林顿赢得党内总统提名而发出的令人难堪的幕后指令。 川普行政部门驳斥了有关他的竞选团队助理与俄罗斯官员在黑客袭击方面有过任何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是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现任联邦上诉法官尼尔·戈萨奇星期二进入他确认听证会的第二天，他将面对一个泾渭分明的参议院委员会的质询。确认听证会从星期一的开场陈述开始，包括戈萨奇的自述。他在发言中表明了自己反对司法能动主义明确的保守倾向。戈萨奇说，是这个机构，这些人民的代表制定新的法律。他说，如果法官只是秘密的立法者，宣布的不是法律代表什么，而是他们希望的是什么，那么一个民治、民享的政府这一根本的概念就会面临危险。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人赞扬了戈萨奇的保守司法理念，而民主党人则表示担心他会加强他们所认为是最高法院的支持大公司的倾向。戈萨奇说，在我十年的法官生涯中，我一直设法以公平和尊重对待所有我面前的人，并且给予穷人和富人平等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的任务是在法律争端中根据宪法作出裁决。戈萨奇通常被认为是原意主义的信徒，就是美国的立国之法应该按照两个多世纪前创立时以及后来修改时的原意来应用，而不是用来解释和扩展到现代的案例。戈萨奇将面临委员会里所有参议员至少两天的直接询问，随后委员会将对是否向参议院推荐他的提名进行表决。川普行政当局公布了就任以来的第一份周报，称某些地方执法部门不与联邦移民当局进行合作，庇护无证移民。这份报告是按照川普总统行政令编纂的，它的题目是加强美国国内的公共安全。这份报告揭露了一些司法辖区庇护非法移民有意识不与联邦移民机构进行合作。报告说，从1月28号到2月3号，有206张由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发出的拘捕令没有得到地方执法部门的执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说，地方当局拒绝合作，削弱了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保护公众安全的能力。拘捕令的数量将会随着被锁定驱逐的移民人数的增加而增多。美国全国移民法律中心估计，全美大概有600个庇护非法移民的城市和县，有些州也对他们提供庇护。那些县和城市以及地方的执法机构决定不执行发出的逮捕令的原因，是担心社区成员害怕与警方进行合作，即使是在他们帮助防止犯罪的时候，他们还担心这些人被剥夺应有的法律程序。川普总统下令停止对这些司法区提供联邦资金。川普在行政令中说，编发每周拘捕令报告的目的是让公众对庇护区有关的公共安全威胁情况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这份周报只是川普政府为制定政策收集的资料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面向外国游客的美国旅游业支撑着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但是这个行业在下滑，很有可能和川普总统寻求执行有争议的对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旅行限制有关。通过网络搜寻发现，不仅受到旅行限制的国家受到影响，很多主要国家飞往美国的航班也在减少。一些旅游专业人士说，川普政府推动紧缩的移民政策的做法降低了一些外国游客和国际学生来美国的意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旅行禁令招致了民众抗议、媒体批评以及一些法律诉讼。声援英国公民数学教师朱埃尔·米亚的请愿书已经有几千人签名了。米亚带领一些英国学生参加校方来美的旅行，结果被请下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他通过 Skype 说，
我确实认为冤枉我了，是因为我的名字、我的长相还是我的肤色，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
由于旅行禁令的影响，他的经历代表了数以千计受到影响的人们，也可能会造成有更少的英国游客和学生访美的局面。
曾有别的老师找过我，他们对我说，在这个事件平息之前，他们会考虑是否还应该带学生到美国访问。
旅游专家说，担心到美国不受欢迎，各国访美人数可能受损。这些担忧又伴随着美元的强劲，让外国人在美国消费更为昂贵。与之竞争的国家正在加紧努力吸引游客。美国旅游协会的洛加斯·安嘎尔说，旅游业竞争十分激烈。
Travelers have a choice.
旅游者有选择权，如果他们对某一旅游地感到关切或紧张，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
Another destination to go.
如果游客去别的地方，那么旅游这一对所有美国人都很重要的行业就会受到伤害。
Travel and tourism is.
旅游观光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是一个高达2.1万亿的工业，支撑着1500万美国人就业。
1.1 million American jobs.
洛加斯·安嘎尔希望川普政府未来能够出台更明确的政策，努力欢迎游客。与此同时，朱埃尔·米亚收到了美国人送来的鼓励性的电邮和信件，包括一名在亚特兰大上学的5年级小学生。米亚说，他仍然希望访问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基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欢迎伊拉克总理和一个大型的伊拉克代表团，双方进行了会谈，目的是要进一步的协调努力，以击败在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会议开始时，川普称赞伊拉克政府打击极端主义势力的努力，之后他对总理阿巴迪表示，希望讨论在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控制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时产生的真空。川普说，我们会想出一些办法，我们的主要推动力是我们必须除掉伊斯兰国。川普还对2011年美国军队从摩苏尔和伊拉克其他地区撤军表示遗憾，这是前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做出的一项决定。后来尽管伊拉克和美国谈判人员不能就扩大一项涉及美国军队和美国合同工的豁免协议的一些细节达成一致，奥巴马仍然执行了这一决定。阿巴迪对川普表示，伊拉克政府指挥着最强大的反恐力量，他说，但是我们期待和美国之间有更多的合作。星期一的晚些时候，阿巴迪在美国独立机构和平研究所发表讲话，他赞扬川普政府支持伊拉克提出的粉碎伊斯兰国和重建伊拉克城市的倡议。阿巴迪曾在2016年访问过华盛顿，期间为遭受了14年战争蹂躏的伊拉克城市的重建这一艰巨任务寻求更多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他还寻求其他的援助应对战争带来的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这场战争导致400多万人流离失所。预计阿巴迪在这次访问期间将重申这些呼吁，但是华盛顿承诺提供多少援助仍然是不清楚。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在提案中被削减了多达30%。这两个政府机构都极为重视国际维持和平倡议和发展方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一方面，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出台的财政预算方案对联合国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一预算要将外交和美国对外援助的资金削减28%，而这其中就包括支付给联合国以及联合国下属机构的经费。如今，联合国正面临着数量前所未有的冲突以及饥荒、气候变化等诸多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贝希尔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目前已经是勒紧裤腰带了。
目前我们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今年一开始已经面临联合国创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道危机。 目前四个国家中就有2000多万人面临饥荒，要是没有全球共同协调努力的话，人们会遭受饿死的命运。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美国是捐助联合国款项最多的国家，联合国的总预算是25亿多美元，这其中美国的捐款额是6亿1100万美元，将近1/4。除此之外，美国每年还为联合国的维和使命贡献20多亿美元。美国另外还为世界儿童基金和世界粮食项目提供数亿美元。美国之音通过 Skype 采访了联合国下属的“让世界更美好”这一项目的负责人。
美国支付联合国22%的开销，就是说其他国家加起来支付78%。我觉得这对美国的纳税人来说是不错的回报。
联合国官员和观察人士都担心，美国要是真的大幅削减对联合国投资的话，其他国家恐怕不会把这个漏洞给填补上。
突然削减投资会迫使联合国方面采取临时性措施，无疑会对长期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美国负责国家财政预算的主管被问到，对削减对联合国的拨款有可能导致世界上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受苦这一点没有歉意。
我们肯定会削减对联合国和各种对外援助项目的拨款，包括联合国下属的和其他的机构。对于跟踪美国总统大选的人来说，这应该不是什么新闻。川普竞选期间说了100次要把钱更多的花在美国国内民众身上，而不是外国。我们的预算如今正是朝这个目标努力。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将国际和平和发展以及国际人道救援项目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彼得·伊奥说，这一点需要继续下去。
我们需要跟世界紧紧相连，需要继续引领国际事务。
他认为美国国会方面了解这样做的重要性，最终会支持长期性的强有力的人道援助项目拨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多位在美国的中国访民3月16号在纽约的法拉盛开会，商讨下个月前往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戈庄园，向预计4月6号到7号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首次高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请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除参加访民工作会议的20多人外，另有约10位因故无法到纽约参加聚会的访民也电话表示会去佛州上访，包括老上访户李焕军、马永田、顾佩珍等。访民会议的召集人、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表示，据他们得到的消息，曾在华盛顿访问时遭到访民成功拦截车队的习近平，曾2次批示要求解决旅美访民提出的诉求，切实解决问题。赵岩称，但是地方腐败势力和中央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余孽，蓄意将访民污蔑为敌对势力，拒不执行批示精神，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在无奈情况下，访民只能再次借习近平访美赶赴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尔拉戈庄园向习近平请愿，一是对习近平批示表示感谢，二是强烈要求继续关注访民权益，排除干扰，尽快解决旅美访民的问题。近年来也被迫走上维权上访之路的赵岩星期6对美国之音表示，旅美访民不是敌对势力，没有政治诉求，只是要求当局解决各自的上访冤情，而且这些访民已经达成共识，任何人一旦获得经济赔偿，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立即退出维权活动，恢复正常生活。
你各级政府都不给人民尊严，你那法律不好使，都是花架子废纸，那我就得给你讨个说法。
虽然他批示了，但是底下不给解决，等于
就等于打习近平的脸的。那地方政府都巴不得习近平赶紧下台，管什么保密事儿？因为他钱都摊到自己兜里去了，习近平让拿出来，那他能愿意吗？
地方官员说什么敌对势力啊，什么勾结了？
傅振华几次打报告都说我们是敌对势力，我们手里没枪没炮，怎么敌对呀？
你们的诉求呢，基本就是每个人
诉求就是每个人维护自己权利，个人权利，把自己的冤，你抢了人家的房子，你抢了人家的钱，谁欺负过老百姓，要求法律追究，依法法办，你就该法办。大家呢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被逼到美国来了。访民呢都是非常守信用，自己问题解决完了就撤出，那别人呢也不会有意见。我那天在会上也说，我说谁在习主席来之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给你解决问题了，你都不要再参加这个行动了，大家都同意嘛。
过去多年，国内一些访民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展开维权活动，开始先在联合国前上访，后来许多访民转向针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拦车告御状活动，曾经先后十几次拦截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等国家领导人的车辆，造成很大国际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下旬对美国第一次国事访问，在华盛顿停留期间，习近平的车队在国务院外被数位冲出围栏的访民成功拦截，造成交通短暂停滞。在现场混乱中，来自吉林走过12年上访路的马永田被美国特勤局逮捕，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交涉下几个小时后获释。来自北京的李焕军也曾用躯体阻拦车队喊冤地状。随后，中方一名负责习近平安全的官员出来和访民交谈，接收了访民申诉材料，并和李焕军合影。习近平2016年3月31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和安全峰会，车队在白宫附近再次遭遇来自中国访民的拦截，其中李焕军在被美国警察拘捕时肩胛骨骨折，被迫住院手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面之际，台湾政府担心北京会在进一步在所谓的一中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左右美中台关系，而台湾会在中美这两个大国的博弈当中被当成一颗棋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烛周一表示，台湾应在美中两个大国的博弈之中趋利避害，减少中共左右美中台关系的空间。
川普政府重要亚太事务决策官员尚未全数到位，我一在美中互动中寻求最大趋利避害可能性，减少中共引导及操弄美中台关系的空间。
此外，对于美中两国是否会达成第四项联合公报的疑问，彭胜烛表示，目前看来不太可能。
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掌握到的各种消息跟资讯，对于第四公报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在台湾官方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刚在19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面。蒂勒森对习近平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期待与习近平很快会面。台北担心的问题是，随着华盛顿开始考虑对台新一轮的大规模军售计划，川习会是否会损害台北的利益？对台军售势必会惹怒中国。川普上个月在与习近平的电话交谈中改变策略，同意认可一个中国的政策。川普在去年12月作为后任总统时曾质疑这一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中国从未宣布放弃使用武力夺取台湾，并且一直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施压，迫使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个台裔美国人社团说，由于他刊登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电话的广告，导致其网站遭到来自中国黑客的袭击。所幸黑客袭击发现的早，而且这个网站的防火墙坚固，所以没有被突破，也没有造成损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个月访美期间会晤川普总统之际，这家美国的台裔游说组织担心川习会将出现对台湾不利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华盛顿的台美人社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告诉美国之音，去年12月2号，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祝贺他当选的电话，包括发爬在内的多个台美人社团感到鼓舞，便在华盛顿时报刊登支持这个突破性通话的广告。隔没两天，该组织网站即遭到黑客的袭击。陈正义说，
那 hack 突然去查，然后发现是说是有关中国这方面来的 hack。
陈正义表示，经过网络安全公司的调查，还好及时发现网站被黑，防火墙尚未被突破，但整个网站必须重整。他说，这是发爬网站首度遭黑客袭击，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次的袭击时间点就在以发爬为首的多个台裔美国人社团在华盛顿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呼吁美国新政府改变过时的一中政策之后的几天。去年12月16号，包括发爬、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和其他台美人社团在华盛顿时报刊登的广告，标题是显眼的红字，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台湾不是筹码。陈正义说，作为台裔人士在美国的草根社团，发爬的目的是通过全美各州的会员向其选区州议会及联邦议员游说，推动美国与台湾关系正常化。在这届美国新国会中，台美人的首要工作是继续推动台湾旅游法的立法，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禁令，其次是在川普政府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希望美国新政府能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此外，陈正义说，台美人也密切注意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即将举行的会面，希望不要有传闻中所谓的第四公报这种对美台关系不利或损及台湾主权的情况发生。陈正义说，
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会准备好做一个反击。好，那之前呢，我们会动力我们的资源啊，让各方面知道说，台美这方面很多朋友支持台湾，支持台湾的主权，所以这种 force communication 不会发生。
美国媒体报道，川普与习近平预定4月6、7号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举行会谈。中国外长王毅上周末在北京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面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双方正就近期安排两国元首会晤事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还表示，美中两国在一些议题上有分歧和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他在与蒂勒森的会谈中表明了中方在台湾、钓鱼岛和萨德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希望双方能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和管控敏感的问题。蒂勒森在公开发言中没有提到台湾，他说，自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彼此的关系是建立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展开进一步对话，找出能指引双方未来关系的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朝鲜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亚洲之行期间对朝鲜发出的警告提出谴责，并说朝鲜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开战。蒂勒森国务卿上个星期发出了川普就任总统以来最为严重的警告，他说如果朝鲜采取威胁韩国和美国在韩驻军的行动，军事行动也在所有的考虑的选项之列。蒂勒森就任国务卿以来的第一次亚洲之行就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主要目标是在20年来试图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努力失败以后，如何找到应对朝鲜的新途径。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天报道，朝鲜试验了一种大推力新型火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称试验成功标志着朝鲜火箭工业的新生。因为腐败被罢免韩国总统职务的朴槿惠星期二接受检方有关他在任期间卷入腐败的质询。朴槿惠抵达检察官办公室的时候说，我向人民表示歉意，他说我将对调查竭诚合作。韩国宪法法庭3月早些时候批准罢免朴槿惠的总统职务。此前韩国国会针对朴槿惠被指与其多年的密友崔顺实串通，迫使一些韩国大公司向一家疑点重重的基金会捐赠7000万美元以换取好处的丑闻弹劾了朴槿惠。朴槿惠面临勒索、贿赂等刑事指控，他否认有任何的不法行为。一些社会的高层人士已经因与丑闻有牵连受到指控，包括电子行业巨头三星公司的继承人、电子副会长李在镕。韩国将选出接替朴槿惠的新总统，韩国政府星期三宣布5月9号进行选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对于中国外交与军事有特别研究的美国专家日前发表新书，分析中国同时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针对美国以及全世界所进行的网络战跟信息战。那么有关的详情呢，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 VOA 卫视节目上的一段访谈录音。
张宇，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是啊，今天呢，这个是由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一个资深研究员叫做程斌，他所写的这本书，他今天发表了这个新书发表会。这本书叫做《网络巨龙：中国信息战以及网络行动的内情》。那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程斌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华裔美国人，所以说呢，其实他有这个可以看中文，也可以看英文，因此他可以直接去读很多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中国学者跟中国官员所写的文章。这个很多美国的所谓中国学者不一样，因此他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因此得到了很多新的资讯，以及有很多很有趣的分析。那么首先他在讲，就是说中国解放军其实有所谓的三大战，就是针对这个信息战。我们先来看一下程斌他对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战他怎么说的。
And from this conclusion arose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ization or 信息化，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o all aspects of modern warfare，not just
从这儿延伸出信息化的概念，也就是将信息运用在现代战争的所有层面上，不只是在武器方面，也包括后勤、人事管理、训练、决策。信息运用在行动策略以及战术方面，在策略方面专注在运用信息来影响对美国、对中国、对第三者的观感。重新规范各国的行动是如何被看待以及解释，这包括了中国所说的政治战争。政治战争就跟我们在克里米亚看到的一样，当然那不是中国做的，在那儿发生的是传统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做法的融合体。中国将之分成三大战。舆论战，这是一个独立的战争行为，目的在于影响决策者以及一般公众在各种议题的看法。如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帝国主义吗？是领土扩张还是捍卫中国固有的疆土？这些问题怎么问？怎么看待事实？ 怎么解释中国的行为，决定了这些问题的回答会是什么。接着是心理战，影响决策者，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文职，他们怎么看待问题，他们会感到害怕吗？还是他们会认为对方胆怯？最后是法律战，就是直接质疑你或他人的行为的基本合法性。就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常说的，法律战就是我们做的就合法，别人做的就不合法。如果我们做了不合法的事，我们是被逼的。
Are they intimidated?
对，我们刚刚看到他这样说呢，就是说到说中国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就陈明自己本人他能够读中文，所以他可以分析说，哎，其实他成长的环境当中，中国人的想法文化跟这个美国人的想法文化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位与会的专家是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的网络项目主任，叫做凯瑟琳罗翠红特。他在这个会中也说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法学专家，是律师，但是他当自己他以国际法的概念去跟中国的法学专家跟中国的律师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说，哎，他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也呼吁说，今天必须要先去了解一下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中国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才能够来制定所谓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嗯，要像你刚才说的，很多专家都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做法和想法上都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具体有哪些的不同？
是，那么在今天在这个会里头呢，也同时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硬实力软实力，那个陈斌他在书当中他的分析是说，他说中国是硬实力加上软实力一起做，他并没有把它分开来。他说例如说美国会讲网络优势，那中国讲是信息优势，所有的网络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而已。那么美国会讲网络贺阻，那么中国讲的又是信息贺阻，同样的是说把这个网络只是放在信息里头，这跟美国人把很多的事情都分得很细，这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整体的软硬的战略。那么就让我们想到说，在上个星期三白宫的预算局的局长马瓦尼他在公布新预算案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这个预算案讲的是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那么因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所谓中国的做法就把软硬合在一起来对付其他外面的敌人，跟美国把软硬分开是不大相同的。那么在与会当中，另外一个专家呢，美国国防大学的教授叫做桑德斯 Philip Sanders， 他就说呢，例如说他举个例子，90年代互联网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说互联网能够把中国打开，当时这个总统克林顿还说了，你没有办法将这个一个 Jello 一个果冻钉在墙壁上，就表示说互联网的一个流动性很高。没想到到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成功的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内网，然后外面有 Facebook， 它里面就有一个自己的相应的东西，外面有谷歌，它在中国的境内也有一个相应的百度。所以说呢，今天雨后家认为说，今天我们可能要抛弃以前美国人自己的想法，然后反过来来看看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以及中国有很多不一样的做事的方法，能够达成他们的目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然后因此才能够来制定对中国的政策。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一个星期之前落幕的中国两会被认为是非常平淡，没有亮点。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之前出现任何的变数，而这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习近平对权力的进一步的掌控。分析人士还说，2017年对习近平来说将让他摆脱前任的束缚，大展宏图的一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两会的政治秀在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是沉闷的气氛中结束。有媒体分析，这是因为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重要的十九大会议召开前夕出现任何麻烦，这也是他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的体现。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开会的过程很顺利，这样的目的是展示团结而不是分歧和不同，让更多人站在已经变成几乎所有重要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的身后。
这次十九大前召开的两会与五年前确立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十八大前的两会大为不同。五年前的两会期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公开批评重庆模式，从而拉开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也是习近平对手的薄熙来的倒台的序幕。 有分析人士指出，刚刚结束的两会政治气氛的沉闷与五年前那个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并非没有关联。报道格认为2017年对习近平极为重要，因为这一年习近平可以摆脱前任们给他的制约，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通过对一些官员的任命和提升，习近平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2016年10月，中共18届六中全会结束，在中共发表的公报中，习近平已经被称为中共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六次提及“习核心”一词。李克强强调，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并呼吁各级政府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斯坦林根是挪威的一名社会学家，也是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的荣誉教授。2016年，他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政治体制的书《完美的独裁》。21世纪下的中国，他认为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即便是19大，也只是对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的确认。他说
：“He has come into his own already, and is the absolutely domineering personality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他已经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的绝对主导人物。各种迹象显示。中共十九大只会进一步巩固这个现实，我认为十九大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只不过是对习近平的再一次确认，确认所有的一切在掌控之下，在习近平的坚定的领导之下。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报道格认为，2017年是习近平启动执政体系 2.0 的开始。他说
In 1.0Xi Jinping was having to work with a leadership that was composed of people who were not necessarily from his own background.
在 1.0 的执政体系当中，他必须与领导层中那些背景与他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这些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代表了习近平与包括胡锦涛和江泽民在内的前任们的妥协。他们并不赞同习近平的执政重点。包括改革以及习近平一直宣扬的政策，我相信到了 2.0 阶段，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委员会里大部分人都是他的人，他们支持他的政策重点。
报道格认为，在中共十九大上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习近平可能会再次削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把人数从目前的7位减少到5位，以确保缩小领导层的分歧。第二，就是王岐山的留任。根据中共对高层领导年龄的不成文的限制，到今年7月，已经69岁的王岐山似乎不得不走人。报道格认为，习近平可能会以各种形式留住王岐山。他说，我认为他会找到办法留住王岐山，不管是作为顾问还是资深顾问，还是政治局常委的其他角色。报道格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立刻接手军委主席的职位。从他将政治局常委人数从9位减少到7位来看，习近平应该会做成上述两件事。他甚至也不排除习近平在两届任期届满之后再次寻求连任的做法。报道格还认为，2017年习近平将寻求发挥更多的世界领导作用。2017年1月，习近平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是首次参加这个经济论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讲话中说，如果美国撤出世界领导的地位，中国很愿意成为全球化的领导人。今年5月，中国将主办一路一带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格认为，这将是习近平展示操作系统 2.0 的另外一个舞台。届时，习近平将向外界展示他这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倡议。另外，今年的香港回归20周年的纪念也将会烙上习近平的印记。报道格说，这样的习近平在短期内对世界有好处，但是长期看来未必，因为权力和权威得到巩固的习近平可能会更激烈地捍卫中国所认为的最敏感的利益。比如他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并设立贸易壁垒，习近平和中国都会全力的反击。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也都会如此。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被指为小圈子选举的香港特首选举星期天晚上举行选委会3月26号投票前的最后一场候选人辩论。获得北京支持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遭遇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退休法官胡国兴的夹击。此外，由民间发起的特首选举全民投票在经过10天投票之后3月19号的晚上结束，不过投票人数远逊预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2017年特首选举的3位候选人3月19日晚参加由泛民和建制选委合办的选举论坛，展开最后一次同台交锋。外界普遍认为，在这次辩论中，受中央主义的林郑月娥遇到目前民意支持度最高的曾俊华和立场最接近泛民的退休法官胡国兴的夹击。而论坛的21个提问机会多数由泛民选委抽得，也形成对林郑月娥不利的禁逼。辩论中最针锋相对的一幕是有选委问林郑月娥是否只有他认同的人才算是主流民意。林郑月娥回应称，一旦当选特首会小心聆听市民意见，并将意见转化成实际可行的工作。而声望最高的曾俊华抓准时机反驳，称主流民意已经很清楚，林郑月娥的名望一直远远落后，指一旦当选，刚上任民望已是负值，是前所未有。曾俊华批评说，如果特首没有市民、公务员和一个广泛的政治光谱支持，如何管制？而林郑月娥是低民望、低能量、低认受性，担心由一个3D 特首带领一个3D 政府，未来5年港人会很难受。而胡国兴则批评林郑月娥经常反口不诚实，并以全民退休保障为例，批林郑月娥的强项是假咨询。遭两人批评的林郑月娥只以笑容回应。在外界关注的政改议题上，有选委质疑林郑月娥作为政改3人组成员提出成立多方平台对话，但没有做到。林郑月娥表示，与占领运动学生领袖的政改对话是真心诚意推进政改，希望解决2014年9月底开始的长达数月的占领中环行动。胡国兴表示，林郑月娥作为3人组领头人做得不成功，引致战中。林郑月娥不能营造有利气氛，如果当选就不会有重启政改的机会。曾俊华则表示，很多政客把说的当成做的，批评林郑月娥在西九龙建故宫文化博物馆项目上黑箱作业，而且很多政策都是烂尾收场，市民经过几年后都知道什么是语言尾数。三位候选人在辩论中都表现出高昂情绪，林郑月娥在开场白中表明已经准备好，曾俊华则强调从未想过会输，会继续接触选委和落区争取支持。胡国兴也表示自己有信心，并呼吁选委在当天不记名投票时凭良心投票。据媒体分析，三位候选人的表现都比在上周由7大电子传媒举办的论坛上要好，尤其是林郑月娥没有像在以往论坛上批评网络留言是白色恐怖或者主流民意不支持便辞职的失言。外界普遍认为曾俊华表现最佳，再赢辩论，不过建制派则坚持林郑月娥表现泰然处之，并最终会赢得特首选举。民主派选委、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建制派选委占多数，而且是跟从北京的旨意，因此民意远低于曾俊华的林郑月娥，如果没有意外会当选特首。他说，
七成了，就是 到选举的大局。他们这些人的投票呢，很跟从北京的心，祝福谁他就投谁。当中有个人意志的能自由投票的人呢，不是太多。林郑月娥已经拿的提名啊，580个，再加呢一些铁票，应该他不难的。张俊华当选的机会估计有一点点，那个难度相当大。
网媒香港01委托港大民研计划在提名期后进行特首选举滚动民调，结果将在3月26日投票前每日持续更新。而该民调3月20日的最新结果显示，曾俊华以67.7分再创新高，林郑月娥跌2.2分至52.6分，为民调以来最低。胡国兴获48.1分。在支持度方面，曾俊华以52%领先，林郑月娥为33%，胡国兴则维持在9%。这个结果没有反映19日的选举论坛的影响。同时，由公民联合行动发起的民间全民投票19日晚结束，经过10天投票，共有65000多张有效票。结果显示，曾俊华支持度最高，91.9%支持，4.2%反对，支持净值为87.7%。林郑月娥支持为1.5%，反对为96.1%，支持净值为-94.5%。对于投票人数远低于目标的100万人，公民联合行动认为，不代表市民放弃民主理想。投票发起人港大法学副教授戴耀廷表示，政治形势令市民产生无力感，令结果的代表性大大减少。曾是资深中国报道记者的吕炳权表示，尽管曾俊华的名望一直高起，但是多数建制派不会听从民意，而是为了各自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讨好北京，投票给中央主义的林郑月娥。他说，
我估计有一些人会受到民意的影响，但是有一建制派的这种跟从圣旨去投票意欲是非常强的，他们没有太多自己的个人意志嘛，他们考虑那个民意程度来讲呢，就一定不及这个泛民了。
此外，泛民选委组织民主300+20日晚商讨最终投票取向。据悉，由于曾俊华胜算远高于胡国兴，且表现出亲和力和号召力，相信将宣布票投曾俊华。民主派在有1194位委员的选委会中占有325票，获得至少601票的候选人将当选。林郑月娥获得580票建制派选委的提名，这得益于北京和中联办为他拉票。另外，民主党近日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近期不断有中央或驻港代表积极介入选举的消息，迫使选委支持属意参选人，打击了选举和未来行政长官的公信力，希望习近平制止干预和介入，避免加深市民对一国两制的疑虑，期盼中央政府尊重港人选择，不要让社会再陷入撕裂和对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俄罗斯与日本重启中断了3年多的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日本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星期一将在东京举行会晤。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2013年11月举行了第一轮的会晤之后，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日本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2+2会晤机制中断。普京总统去年12月份访问日本，促使双边关系再次升温，两国决定重新恢复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是双方拉近关系的重要步骤，俄日走近能使俄罗斯的亚太外交多元化，也可对中国发出信号， 避免俄罗斯的亚洲外交全面倒向中国。苏斯洛夫说，俄罗斯感兴趣通过与其他的战略伙伴发展关系来平衡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为此俄罗斯不会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遏制中国，俄罗斯也不会减少与中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数量，俄罗斯更不会削弱或是废除上海合作组织。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必须让中国知道，俄罗斯的亚太外交不意味着仅同中国一家发展关系，俄罗斯也不可能仅通过北京来经营亚太地区。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中，日本可能提出中国威胁问题，俄罗斯的回答将是，俄罗斯既不与日本联手反对中国，也不同中国一起反对日本，俄罗斯将与各方同时保持友好关系。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最近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一名日本学者认为，领土纠纷问题在双边关系中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因此不会影响俄日走近。他说，中国咄咄逼人的举动让日本把中国看成主要威胁，日本将尽力阻止俄罗斯倒向中国，同时鼓励和利用俄罗斯亚太地区的多元化外交行动。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中，俄罗斯还将关注美国未来可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问题，并且了解安倍与川普不久前会晤，以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刚刚访问日本的情况。俄罗斯最近大大加强了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军事力量，还部署了新式的安舰导弹和其他导弹系统。日本希望在会晤中能够听到俄罗斯的解释，俄罗斯将说服日本增加在有争议领土上的军力，不针对东京，还想确保日本不断增加国防开支的目的不针对俄罗斯。此外，双方也将讨论朝鲜半岛问题。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双方这次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不会达成具体协议，但能够澄清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避免紧张和误解误判，消除不安，并能营造友好气氛，向外界传递两国走近的信号。双方将讨论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计划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些联合军演将以反恐和海上搜救的名义举行。分析人士苏斯洛夫认为，同日本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但俄罗斯应该避免与日本的这些军事演习带有针对中国的含义。他说，俄罗斯同样不应卷入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以及南中国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纠纷中。苏斯洛夫说，俄罗斯的任务是既不投入美国的怀抱，也不投入中国的怀抱，俄罗斯应该成为亚太地区的第三股独立力量，并建立起自己的伙伴关系网络。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说，两国对二加二会晤机制评价非常高，因为能巩固彼此互信，因此双方都感兴趣重新恢复这一会晤机制。他说，俄日两国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两国的互动合作水平将影响该地区的稳定。莫尔古洛夫星期六与日本副外交大臣在东京针对联合开发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问题举行了双方首轮磋商，两国各自提出并介绍了自己的开发方案。在二加二会晤之前，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星期一还将分别举行单独会晤。为了进一步推动对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今年计划两次访问俄罗斯，他将在四月末和五月初访问莫斯科，并将在秋季再次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参崴，参加在当地举行的经济论坛活动。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也将在本月末访问日本。参加二加二磋商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因为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和鹰派立场而受到中国媒体的批评，但是在俄罗斯受到友好接待， 他在担任防卫大臣前就曾受邀访俄，与俄罗斯各界互动和学术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与日本、越南等中国亚太对手国家加强关系的同时，中国也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几个东欧邻国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更多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